各位心想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茶，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由大温地区北美浸信会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我记得上一次洪牧师跟我们讲到一些信仰上面我们传福音里面的偏差，那个就是讲到强迫中奖，好像是我们强迫别人去听或是接受福音。
就是我们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在所有的方面可能都会有漏洞哈，我们可能讲不全面，甚至是我们自己本身就对信仰有很多的不明不白的地方，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这么多的偏差。洪牧师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呢，一直在跟我们讲，已经讲过了五种的偏差。今天呢，洪牧师带来他总结的爱心替代式的这个传讲的偏差，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毛病啊？
上两讲我们都探讨了各种传福音当中可能产生的偏差，这个偏差既有来自我们对内容上的理解上面的偏差，也有在方式方法上造成的偏差。归根结底，我们都没有从全本的圣经里面把握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福音的本质。比如说强迫中奖就不知道，我们真正能够信主是靠着上帝的他自己的福音的大能，不是靠着我们人为的热心包办可以代替的。但是也有的人呢，听了这种的，哦，我明白了，他说 OK， 这是神的主权，那么我们呢，我们干什么呢？他就说我们只是表达爱心就可以了。整个基督教的真理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爱，律法的总纲耶稣说就是爱，爱神爱人嘛，所以我们只要把爱心讲出来。但是这里面的爱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真理的一个部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爱本身是跟真理紧紧连在一起的。因为爱本身什么叫做是来自圣经的那种圣爱，上帝的圣洁的爱，和世人心目当中理解的爱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本身是需要来用神的真理来讲透的。所以有人说神爱我吗，很多人讲哎，神爱我，有人就做见证神爱，然后就讲啊，神你看听了怎么祷告帮助我找到工作或者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这就是他体会到了神爱了，不错，这是神的一种眷顾。但是也有人说哎，很多不信主的人他照样找工作，他也得病也得医治，你说的很多东西不一定借助信主就可以得到了，不信主的人其实也都可以得到，那你就发现有点哑口无言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还有一个爱你不知道，叫做上帝给你的知情权。你刚刚讲的上帝的爱，我们都承认这是上帝的叫普遍的恩典，其实就是圣经上早就讲过了，神让热头造好人也在造歹人，降雨在义人田里也在恶人田里，从这点上面我们用句话叫雨露均沾，从上帝的普遍恩典上面不能善恶上帝都一样照顾了。问题义人或者是罪人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啊，所谓义人就是信主的人，是知道了这份恩典是来自神的，那不信主的人认为这恩典是当然自己，就这个知情权的差别就显出了上帝的另一种特别的爱，上帝为他的儿女告诉他的真情实话，这些都是来自于神，明白吗？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在就餐前我们为餐前要祷告的，是吧？谢谢神的丰富供应。那不信主人听奇怪了，这不是我自己赚钱买来的东西，对不对？你们归功于神，他觉得很可笑，因为他不明白。我们信神知道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的预备，光靠我们人的劳动能得什么呢？光靠我们劳动的人本身的生命的呼吸的存在，气息的存在也是靠着神，没有神我连劳动能力都没有，其实一切根源都是来自创造万有的神的，他这一点他不知道，这就是神对我们一种大爱的体现。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不是跟不信主讲哎，我得到这个那个，而是根本的就是我知道我得到的恩典从何而来，这是神的爱。但是真正神的大爱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表现在十字架上，这才是神的大爱的集中体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上帝舍了他的独生子，让我们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神就将他的爱子的生命献了，神的爱就是我向我们显明了。而这个爱你看得出来吗？没有神的道的光照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原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当初那些人钉死他钉死他啊，还嘲笑他，你说你能救人呢、啊、你下来呀、啊、你救得不了自己还救我们哈哈哈，他们就根本看不出这是神的爱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爱它本身不是它自动就能让我们看见的，真让我们开眼就是靠着神的光照在打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看到神的大爱在哪里，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呢，我们肤浅的理解，谁不知道爱啊，爱是什么？你知道爱是人间的爱，是母爱、父爱、同事的爱、兄弟姐妹的爱、友谊那种爱，但是什么是从神那里的爱你并不清楚。所以光讲一件事情，爱和上帝的道是密不可分的事情。那我最后讲一种偏差，就是所谓爱心替代式的传讲。那这种偏差恰恰是上次讲的那个强迫中奖式的反面。强迫中奖就是自己包办代替，对不对啊？告诉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一种呢就很放松，爱心替代，这个人以为信是既是圣灵工作的结果，人就不能对此有任何勉强了啊。所以呢讲道当中呢，或者是跟他传讲福音当中，没有让人感到从神的道话语的催逼能力，讲的人老是考虑你的听受的感受，不让你感到有压力。因为现代人你不要给我有压力啊，这句话好像是人都不想有压力，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压力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看到罪面前要痛悔的，这个压力不可谓不大了吧？要知道我们要面对，不能逃避我们人自己所犯的罪，这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的出来的。我也知道，在我认识的基督徒里面啊，包括一些教会的领袖，他办很多活动，我长期观察的，他们的活动主要是爱心的彰显，给你准备吃饭啊，给你准备什么都准备了，基本上呢，爱心是可嘉的，但是里面呢，就是讲罪啊讲什么就很顾及人的反应，非常的体贴人，最后来一个你体贴的是人而不是神了，这种方法呢这是爱心不断的表现。他认为我们只要用基督徒的生命的爱，我们就做爱心做成就自然可以彰显出来了。不错，我们没有爱是不行的，但是神也没讲你单单就靠着世人领受到了基督徒的爱他就自然会信主了，没这回事。你的最大的爱，你要拯救灵魂的爱，你当然你照顾他的生活，你帮助他解决问题，他需要开车你帮助他开车，需要接送就帮他，你需要什么困难了你把钱送过去，哇，他们说我们的基督徒啊那些真好，但是他们人是好的，就是头脑有点糊涂啊，老是喜欢讲那些事情，对不对？这些人呢他们得了基督徒的好处，但是却没有帮助这是爱里面把他带到神的道里面去。有的人像那些人呢，一直受到这么爱，他总会觉得是他让他们的爱从哪里来的，他们就因此被他们的生命所吸引，多多来听神的道。但是也有的人不是这样，罪人就是这样，他很心安理得接受基督徒的一切的好处，你给他做了很多很多好的，他都觉得这是应该的，但是哪一件事情没做好的，他反而 来抱怨了啊，从此不来了，然后讲你们也不过如此啊，那你会发现是这样子的，你对他的哭笑不得，好像他吃了这么多的好的，有一次你没关顾到他，马上给你翻脸不认人。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心安理得啊，莫道友要继续心情轻松的来参加，每次的提出参加他想着爱温馨嘛，都愿意来，很多人就来到这样的团体来，他就不愿意来到教会，这就可以了。为什么他就想来到教会还要奉献呢？啊，来到查经班从来不会要奉献的，对不对？所以没有这些压力，这样子呢也可以把他解决了他的孤独感，他在这里面享受了爱，但是他没有觉得教会的重要，他没有觉得福音的本身的重要，就会发现呢，你的所办的传福音活动虽然多，也做了不少关怀工作，但是信主的人呢，就是寥寥可数，就是那些寥寥可数说是信的人呢，他也不会再到教会去做什么的侍奉，因为他是在糖水中泡大的，他就享受了这个习惯了，他在这种习惯当中，啊，不给他做出生命的挑战，所以他也不能生命成长。他碰到教会里面对门徒训练有要求，他知道吓得早就躲在一边了。这种带领呢，也不可能把人真的带到真正的信主的道路上，因为耶稣讲的话其实是很挑战性很大的。怎么说？你们若爱我不胜过爱你的父母儿女妻子，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你们如果爱我不胜过爱你自己性命的，不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不是说我这是最高最高信主的最高境界，我什么时候达到？是你还没有这样的心智的话，你连让我收你允许你跟随我的资格都没有。你要跟随我，你就必须先要有这样的心智啊！虽然你这个生命当中还没达到这一步，但是我决心要再往这方面下努力，一直在往这里来集中啊，求神帮助。这点话呢很少有人敢讲，在这样的福音活动里面， 自然就把门徒的这个门槛就降低了。因为耶稣大使命是叫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很清楚，做门徒的代价就是这个意思。不讲付代价的廉价的福音，以为爱心就可以替代的，不是真正的福音。这里面的教训也是挺多的。
您讲了这六种偏差之后呢，我们看到它的共同点就是将信心啊，我们的理性和这个我们知道的福音知识好像对立起来了。我们其实没有真的按照圣经里所说的，是按照正义去分解神的真理的道啊，所以就把神的一些话语啊都变质了，甚至呢我们都曲解了，以至于造成了现在的很多一些谬误或者一些偏差了。
是我当时总结的时候，以上六种其功能是讲信心与理性和知识对立。我现在要说的话就是理性要讲清楚，理性本身是神所造的。那人跟动物的区别，人有理性嘛，对不对啊？人有逻辑的能力，人有思考的能力。但是我们说对人类的理性不能去全部相信，因为人是罪人。我们的理性是反叛的理性，我们用头脑的思考的知识来对抗神的福音，这常常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这种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这也是圣经讲的。但是不因为圣经有这句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因此我们就全盘的否定理性和知识的功能。问题上帝是不是不要理性，上帝是要让理性回归他的真理。我们要悔改了，我们的理性被撒旦所用，想的尽是恶。但是不是上帝就说从此你不要想了，上帝要你也要想，从此想的都是有关神的事，对不对？你要挂念的是，你要先关心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想还是要想。从此呢你这要把身体全部当作活祭献给神了，意思就是把你的头脑的功能，把你的口的功能，耳的功能，眼的功能全部交给神，为神所用就是了。过去是为罪所用，为罪所用是不对的，现在你要反过来为神所用，因为你为罪所用了，所以你这些功能全部要废掉。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因为很多人他不看到这一点。固然罪人的理性，罪人的知识是用来对抗神的，但是我们是却要他们重新降服下来，而不是要废掉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理性和知识的作用不但不是被废了，更不是被降低了，反而更要被神大大的使用起来，要更加的充充足足的有智慧有能力。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提到，神愿意我们在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可以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意思就是说，这个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是丰丰足足在悟性中产生的信心，这就是在理解中的信心啊。信心是求理解，那理解是加强信心，信心不是不求理解。大家知道圣奥古斯丁有句话，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我要明白我就必须要先要信，信心带着我来明白。但是不是说我信了就可以了，不要明白。但是如果我不信，我就靠我人的理性自己来明白，是永远是做无用功的啊。人如果单靠自己的理性，单靠自己的经验就可以信主，真的是不需要圣灵的大能来引导了。我们说要靠神的大能引，圣灵的大能引导，就说明我们人的罪性就在我们的理性当中，就在我们的思念当中，就在我们的意志当中，就在我们的情感当中，这三个方面都要被神翻转使用，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这样子，我们就更深入的明白福音的真意，也更加了解与之相配合的传福音的方法和途径。
其实牧师，我们对信仰的看法不是只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就能够跟神在一起，或是能够上天堂，就这么简单。有很多人就看的是，反正我已经上天堂了，我已经能跟神在一起了，我死以后我就不用再担心了，那现在的生活他好像就觉得没关系了，我现在怎么过都没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观念，
很错误的福音导致他们很错误的这种想法。因为福音如果不从今生改变你的生命的话，那么凭什么你说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你会到天堂去？你今生都不想与神与你同在，你将来你还愿意永生永世与神同在吗？你今生都不想在主日里面到神的殿里去敬拜，六天里面才轮到一天，你将来永远要像大卫说的，我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里，你肯吗？你这不肯吗？所以今世是在操练，为永生在做准备的。所以这个今生跟永生是绝对不可分别的。所以在这里面有一句话，我一定要把天堂和天国分开了。 天堂是我们将来神的国完全实现的地方，但是神的国是我们现在祈求神的国要降临，神的国要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啊？使我们现在就要过一种在地如天的生活，虽然我们还在世上，但是我们却用永恒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在这热光下的今生的这样的生活，就是叫做过着在世如天的生活。虽然我们在世，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过着新生命的一天。世人要跟你计较一些事情，我们从世人说针锋相对，有理就不能让人，要跟他争到底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听起来有道理，对吧？但是你完全可以放弃你的权利， OK， 你要拿权拿去吧，你要我的外衣吧，你也拿去吧。这是说明你们现在一个是在地，一个是在天，是两种生命的态度，是不交结的。所以在世的人他不懂福音，他就很惊讶，他搞不懂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理解从永恒来的真理和知识。
所以我们要是说我们光有信心而不去追求在圣经里的知识，追求我们理性的一种思索，其实也是一个不对的方面。也就是很多人啊，我正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信心了，我懒得再去读圣经了，因为也读不懂，那我也懒得再思考我原来那些问题了，我觉得那些问题呢我过去想不明白，现在我就干脆不想了，我只要凭着信心就 OK 了，就可以上天堂了。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就像刚才牧师您讲的，这个也是完全不对的一种想法。
是啊，信心本身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说你凭着什么信心啊？你的信心是信主以后一天比一天加深，对吧？信心是在理解中丰丰足足的悟性当中才能得到充足的信心。你不去想，你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保罗不是说吗？你们不要再思考地上的事了。你现在用个理由，我现在呢，天上事我就搞定了，我就不想了，我就天天就想地上的事了。那你还真的想上天吗？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知道，如果正如刚刚凯川生，有些基督徒说我只要信了就可以了，我其他就不管了。信是让你更管天上的事啊，你更要思考思念天上的事，而不要再思考地上的事了，因为这世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唯有神的话才是永存的，所以你常常要把神的话深藏在心中，常常思念它，常常寻求，在信心中寻求更大的理解，这才是对的。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最后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所说的六种的偏差，大家最后一起再和我复习一遍吧。第一种，吃饼得饱式的偏差；第二种偏差是本末倒置式的偏差；第三种偏差是瑕疵捆绑式的偏差；第四种是削弱舍履式的偏差；第五种是强迫中奖式的偏差；第六种是爱心替代式的偏差。一共有这样子六种偏差。